我们一起礼敬佛陀，来开始今天的清净道论的学习了。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智觉者。各位贤友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学习了法随念和生随念。法随念就讲到了法有六种功德，即法乃世尊所善说，是自见的，是无实的，是来见的，欢迎大家来体证的，是导向涅槃的，以及智者们可以各自来证知的。这就讲到了法的可行性、实践性，我们必须得去亲证，是可以证明的，不是只是通过信仰啊、听闻啊等等就去接受，而是要通过我们真正去做去的实践就能够体证的。最后又讲到的生水念桑卡诺萨蒂，又讲到生宝的九种功德，这里的生是特指圣生、圣子生、圣僧团，即世尊的弟子僧团是善行道子，世尊的弟子僧团是正直行道子，弟子的世尊的弟子僧团是如理行道子，弟子世尊的弟子僧团是正当行道子，也就是四双八士，他们是应当敬奉的，应当供奉的，应该布施的，应当合掌的，是世间的无上福天。就讲到僧宝要这九种功德，那我们今天晚上将继续来讲其他的几种随念。戒随念悉拉努萨蒂，悉拉努萨蒂是随念意念自己所持守的戒，想要意念戒的禅修者呢，先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取自己所持守的很清净的没有毁坏的戒来持守，来这样来意念，就叫阿哈瓦德咩悉拉尼阿坎达尼阿钦达尼阿萨巴拉尼阿伽玛萨尼普吉萨尼云优巴萨塔尼阿巴拉玛塔尼萨玛蒂萨瓦达尼伽尼蒂。我的戒确实无悔、无断、无斑、无杂、自由，为智者赞叹，无执取、导向与定。就随念着戒有这些功德，对于戒来说，在家人有在家人的戒，例如在家人的五戒、八戒甚至可以持十戒。出家人的戒呢，又依不同的身份，如果萨曼尼拉、萨曼尼利持的是十戒或者说更详细来说109条戒，或者说其他所应该学的学处。对于比库来说呢，是227条戒，如果在广泛包括来说呢是无数的戒。比库尼是311条戒。在家人意念指在家人所持守的戒，出家人意念出家人所持守的戒。无论是在家人或者出家人，对于自己所持守的戒，如果从最开始的那一条，例如在家人的戒最初的那一条是 远离杀生的巴那第巴达维拉曼蒂的，远离杀生的，到最后的一条街是离服用酒类等种种麻醉品的这一条穴处。而对于出家人，比如比库来说，第一条戒呢是行淫逸法的巴拉吉嘎的，但最后一条戒的是七种止增的以草覆盖的所以这个二百二十七条戒来说，对于这些戒来说一条都没有破，就好像一件衣服一样，或者一块布一样，它的边缘也都不会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称为无悔。无悔就是阿坎达尼，没有毁坏的，没有被弄坏的。如果戒在中间任何一条都不会破，就好像一个人所穿的衣服中间不会破洞，中间没有破洞，那这种情况呢就称为不断，就是不会它是一个整片的一个整体的，不会在中间被弄断一样，这叫阿钦达尼。无杂阿萨巴拉尼呢，是指他的戒不会说这里破了一两条啊，那边又破了一两条，就好像一头牛的身体里面这里又长了一些一圈黑色，那里又长了一圈红色，这里又长了几圈白色，这样的话这头牛的皮肤牛皮的颜色就很杂乱，或者说又像一块布一样，一块布这里又有一些花纹啊，那里又有一些斑点，那这样的话呢，那这牛皮就不干净啊，或者说这块衣服它就不是很纯的。对于戒来说也是，这里破了几条啊，那里又有几条是指的不干净，那这个就称为斑。那如果持戒并没有这种情况，都是从开头到结尾全部都是很清净，没有可以怀疑的地方，就称为无斑。他的戒不会在中间又破几条，就好像母牛一样，母牛的牛皮这里又有几个斑点，那里又有几个斑点这样的话就称为斑点那如果说一个人持的戒他能够很纯持得很纯净很清净，就称为无杂。如果一个人持的戒他不会为了是想要他持戒不是想要投生到天界啊，或者说他虽然是持戒不犯，但是他是心想着犯戒，想着在家的娱乐想着对于五欲的享受等，这样的话呢他的戒就变成被这些恶法这些不善法这些娱乐所污染。那如果一位禅修者持戒者，他的戒并没有这些受到贪欲等的污染，所以可以称为无悔、无断、无斑或者无杂。他纯粹只是为了要断除烦恼而持戒。由于他的戒认为不会受到贪爱等的支配，所以称为自由有一句话叫做人道无求品自高或者无欲则刚，他持的戒并不是为了求这个求那个，因此他的心是很自由的，称为自由。而持戒清净是佛陀等一切的圣旨智旨们所赞叹的，佛陀必然是赞叹持戒的，他不会赞叹那些不持戒的人，所以为智旨赞叹是这样。由于他的戒是没有被可爱以及邪见所污染，同时呢也不会被任何的人所批评所指责， 就说啊，这是你们你戒不清净啊，这是你我看到你这戒你有哪些违犯、啊、如果他的行为他的言行都没有这样的过失，这个称为无执取。透过持戒清净，它可以帮助培养定力，可以帮助达到静心定和安止定，所以称为导向已定。甚至由于持戒清净，可以铸成最后证悟圣道圣果，因此称为导向已定。那当一位禅修者在这样想起自己的戒的时候，他想起啊，我的戒现在持得很清净，那我们就可以意念之啊，由于自己的戒很清净，我们就没有什么东西好啊害怕啊好后悔的。对持戒清净来说，在家人想要持戒清净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是在受了戒之后就延迟不犯啊，不要随随便便就犯了。就乃至到放弃生命都不要犯啊，比如说不要说骗人的话啊，那一旦做到了啊，一旦你受了戒了之后，你怎么样你都不要说随随便便啊，信口开河说一些不真实的话。还有另外一种呢，是当我们发现到啊自己有一烦恼，有一习气啊，自己的戒已经犯了，那我们就赶忙要再重新受三皈五戒。那重新受三皈五戒，就等于说你的戒又被重新再 refresh 啊，又重新再刷新了一次啊。这样的话呢，你的戒还算是清净的。在家人就有这两种持戒的清净，而出家人来说呢，也是这样。如果是对于萨曼尼拉来说呢，他也是一旦发现了自己的戒不清净，要重新到自己的戒师那里去再受过三皈十戒。对于比丘来说，如果发现到自己持戒有违犯的话，就要去忏悔啊，忏悔了他的戒就清净。当然呢，这种忏悔必须得是可以忏悔的，如果犯了重的罪，他还必须得通过比如三嘎地塞萨一样，他还必须得通过僧团的处理，如果犯了巴拉吉嘎就要自动还俗。那这些是指我们可以透过自己的严格的手持守好戒啊，就好像佛陀所说的圣弟子，他即使连生命受到威胁，他都不会故意去犯戒。当然如果要做到完全的清净的话，必须得是些正德，至少是入流道啊，受达巴蒂玛嘎。正德入流道了之后，这一个人不管是在家人或者出家人，他都不会因为任何的事情而故意去犯戒啊，那这样的话呢，他的戒就是完全清净的。一个人如果能够经常意念到自己的戒很清净，那他的心就会获得很欢喜，他的心就不会被贪所污染，不会被嗔所污染，不会被痴所污染。而且透过随念自己的戒，他的心能够随顺一戒，能够尊重一戒，能够恭敬一戒，这样他就能够获得自己无悔啊，有无悔的功德，就坦坦荡荡的做人啊，坦坦荡荡的持戒，做一个出家人，不会受到自责。而且呢，他发现了自己如果真的能够很好的持戒的话，发现自己连任何一点持戒的小过失都没有，他能够获得很强的信心和喜悦。一旦一个人如果是随念着自己的戒啊，发现自己的戒很清净的话，那即使这样的人他不在今生没有断尽烦恼，那他在来生也可以投生到人天善去去。当然呢，戒随念也是由于戒的功德甚深，在修戒随念的时候，也是只能够达到静行定，而不能证得安止定，就不能证得初禅。它跟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是一样的。那这个是戒随念。 那我们再看看下面一个是使随念扎嘎努萨蒂。扎嘎是使，是这里的使，不是乌贝卡的使，不是处于中舍的使，而是指施舍的舍啊，布施的意思。扎嘎就是布施。想要意念舍随念的，他可证明了意念：我确实得力，我确实善得，我在被牵令之垢所缠的诸人中，以远离牵令之垢的心而住，是施食指、净手指、喜欢食语者、有求必应者、喜欢不施分语者。在修舍随念的时候，就意念着自己经常很慷慨布施的功德。对于经常有布施的人，习惯布施的人，要修舍随念就很容易。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么也要培养做布施的习惯。如果在僧团当中，那更容易。他可以这样想：如果我今天我获得了食物，我不先供养其他的尊子啊，我不吃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会在获得的任何的好的不好的他都会先去供养。在意念自己布施的功德的时候呢，可以先了解这一句话的意思。我是确实得力，这里的得力就好像我们可以意念着佛陀所说的布施衣服指将会获得衣服的布施，布施人的寿命指将会获得寿命布施饮食指将会获得饮食，用这样来去思念，或者说我施以他人恭敬，我必得恭敬，就是现在你邪气去恭敬他人你就会受到他人恭敬类似这样的方式。而且呢，佛陀也是经常赞叹布施的功德、布施的利益。由于他相信业果法则，相信布施所带来的功德，所以我透过这些布施，我确实能够获得由于布施所带来的利益的意思，所以就称为我确实得利。我确实善得，是指当他思念到现在我已经获得了很难获得的人生，人生难得今已得，而且我已经听闻到很难听闻到的佛法佛法难闻今已闻同时呢，我在被牵令之垢所缠的诸人中，以远离牵令之垢的心而住。这里讲到的就是在这个世间上很大部分的人都是很牵令的，很吝啬的。那在这样的人群当中，在这样的世间当中，我却能够征服牵令远离牵令之垢，就征服牵令，我的心不会被这些吝啬或者说贪着自己的物品被他们征服。讲到牵令呢，牵令就是不愿意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所得对自己所获得的东西或者所拥有的东西就占有，好像说如果自己的东西把它藏起来不敢给人知道而且我们稍微去观察一下众生众生相其实很多时候都显现出牵令相的例如如果我们看到有些鸡这鸡在游到一旦发现到有虫子的时候，那他就其他的那些鸡一看到了之后就会去抢，那他就急忙忙就叼着那个虫子跑或者说在跑的时候就把虫子就连吞带咽就把它吃下去了或者说有时候去喂鱼去一些旅游区或者说一些水池边喂鱼，你会发现那些鱼为了抢食都充满了贪的相，充满了牵连相 其实人也是这么样啊，人只是他用不同的方式对自己能够获得的或者说已经占有的东西那种哦。所以我们看到啊，有些东西不敢让别人知道，知道了唯恐被别人知道，所以偷偷摸这里藏一点那里藏一点啊，这种就称为牵连相啊。好像古代有很多的人啊，他把这些宝物埋在某些地方啊，现在的人就放在保险箱，放在银行啊，唯恐被别人知道啊，所以这些就是指一种牵连的表现，就是他不敢不想与别人分享东西，或者不敢让别人看到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就是因为怕这些东西被别人分享啊，或者说别人要啊。所以这些牵连，由于世间大部分的人都是被这种牵连所缠缚、所征服了，而对于这种经常乐善好施的人来说，他却能够征服这种人的众生的习气、习性、习气。是施食指，就是经常布施的人；是净手指，就是他很恭敬的布施，在布施之前先把手洗干净的意思。由于他先洗干净自己的手，而用这样来恭敬的亲手把自己的东西布施出去。是喜欢食语指，这里食语就是放弃，他经常很欢喜的去做布施，去行布施。是有求必应指呢，这是即使别人只要有什么需要他都给啊，即使别人没有要求，他发现到别人有什么需要他都给他，就称为有求必应指。喜欢布施分予者，就是喜欢布施，就是给，喜欢把自己的东西与他人分享，所以称为喜欢布施分予者。一位有乐善好施习惯的禅修者，要修舍随念就很容易。我们可以想想自己有布施的习惯啊，经常布施，乐善好施而这种布施的善德，根据业果法则，它必然会带来好的果报。在中部的朱拉小叶分别经《朱拉甘玛维邦嘎苏当》里面佛陀就讲到了当时有个叫多德亚的人就问说是什么原因导致有些人贫穷，有些原因导致人有富有。佛陀就讲到，如果有的人他经常很吝啬不肯布施这个，不肯那不肯布施那个，这个是导致自己很贫穷。如果一个人经常乐善好施布施衣服啊、饮食啊、衣啊、住所、吃乘啊、灯明啊等等，去给应该布施的人，那这样的话他就能够获得财富。又例如曾经有讲到了一个有布施的人跟一个没有布施的人，他们在戒方面也是一样的，在修定也方面也是一样的，在修观方面，在各种信心方面各种都一样，只是一个人有布施，一个没布施。那他们这两个人获得的果报差别在哪里呢？如果这两个人都投生到人间，那么有布施的人就投生到很富贵的人家，或者说他想要赚什么钱他很容易赚，而那些没有布施的人他可能投生到比较贫穷的家庭，或者他想要赚的钱都很辛苦。如果他们投生到天界，那有布施的人在十个方面比没有布施的人更殊胜，就是他的天色天香天色天声天香天味天触，他的天的容颜天的寿命，天的天的色，天的力，天的色， Vanna ayuvanno sukhang palang 啊，天的寿命，天的永远，天的快乐，天的利跟天的权威，这十个方面都比没有布施的人更殊胜。如果他们出家成为出家众的话呢，那么没有布施的人，无论是在袈裟啊，在饮食啊、住所方面，他都没有有布施的人那么殊胜啊。有布施的人去托钵，他可能会托了很多钵啊，有很多人供养袈裟。一个没有布施的人，他可能就在这方面都不如啊。当然呢，当他们已经搬涅槃了之后，就完全没有差别了。所以这个呢，就有布施跟没有布施的差别就在这里，他以后的轮回就有这样的差别。所以当我们在想起自己经常有布施的功德的时候，我们就从在布施的过程中都很快乐很欢喜啊，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布施的慷慨感到欢喜。我一旦我们想到由于布施所带来的利益、带来的果报、带来的功德，我们又感到很欢喜，这样的话就是我确实善得，我确实得利啊。如果说大家在禅修的过程中或平时如果感到自己闷闷不乐的时候，你就想起是否曾经做过一些善事善业啊。如果曾经我经常有做善事有做善业啊，我们就会感到很欢喜啊。特别是如果是一个人他的一生人，你就想绞尽脑汁都想不起自己曾经做什么善业，这种人真的是很可怜啊。在死的时候真的是阎罗王来讨债，他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好还了啊。如果说自己经常有乐善好施和慷慨布施的话，我们任何时候想起来都很欢喜很高兴啊。就好像一个很有钱的人讨债一点点钱算得了什么啊，就是这么样。所以当我们在意念着自己有布施的功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心就倾向于无贪啊，倾向于舍离牵吝。由于意念着布施的功德，我们的心将会远离贪啊，不会被贪所污染，不会被嗔所污染，不会被痴所污染。他的心由于布施，由于施舍而变得正直。如果说只是修舍随念的话，也是由于他的心倾向于舍，而舍的功德又是甚深，所以不能够证得禅那，只能获得净行定。就是舍随念扎嘎诺萨地。下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随念，是天随念德瓦达诺萨地。想要修天随念的禅修者呢，先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再依天的功德，种种功德来意念随念自己的功德。在意念天的功德的时候，就讲有四大王天，有三十三天，有亚麻天、喜足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有梵身天，有更上的诸天。彼等诸天具有如此之性，从此死后生于其处，我也拥有如此之性。彼等诸天具足如此之戒、如此之闻、如此之识、如此之慧，从此死后生以其处，我也拥有如此智慧。这一种业处呢，是那诸天的功德果报来对比。这里的诸天呢，包括了欲界的诸天，甚至包括了梵天。四大王天是指最低的欲界诸天，加多玛哈拉吉嘎迪瓦南。三十三天是达瓦顶萨，是指更高的天。我们在讲阿毗达摩呢，已经讲到了亚麻天，又是更高的喜足天，就是毒悉达天、化乐天以及他化自在天，还有梵身天。有更上的诸天，梵身天就包括了一切的 一切的梵天，这些诸天由于他们在过去生还是人的时候，还是做人的时候，还没有投生到诸天的时候，曾经拥有这样的信，就是拥有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心，由于拥有信心，死了之后就从这人间投生到天界，成为天人。现在我也拥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就用这样来对比。那些诸天们具足这样的戒，就是曾经拥有戒，例如在家中具足五戒啊，在斋日乌波萨塔的时候呢，就拥有在持八戒，他们拥有这样的戒。由于他们拥有这样的戒，在死了之后就投生了天界。现在我也持戒清净啊，我也拥有戒，这样的意思。那些诸天拥有这样的闻，就是说的拥有这样的多闻，听闻佛法，对佛法的了解。那现在我也是经常听闻佛法，我也对佛法有说的有闻。那些诸天曾经也经常行布施啊，迦嘎就是施，他们过去生也乐善好施。由于他们过去生曾经拥有布施的品德，因此投生在人间，死了之后投生到天界。现在我也拥有这样的舍啊，我也经常是乐善好施的人。那些诸天曾经拥有智慧啊，拥有智慧包括业果智啊，特别是对四圣谛啊如实之见的慧啊，现在我也拥有这样的慧。我也拥有这样的智慧啊，这里的慧包括世间智和出世间智。世间智就相信业果法则啊，相信啊因果啊缘起等啊，而出世间的智呢，就是指啊对苦的如实之见啊，如实之见苦之极，如实之见苦之灭，如实之见导致苦灭之道啊。现在我也拥有这样的慧啊，当他一旦想起了之后呢，就意念以这些的功德。因此在这里呢，他要知道他是以诸天为例证，而说明诸天与自己有相等的同等的信戒闻舍慧的德，这五种德。要知道呢，这里不是说去想天人的快乐，天随念并不是想天人的快乐。这里讲到的天随念，我们可以说有从因和果上来说。天人如果是只是看他的果的话，那么天人的果报是很快乐啊。如果我们想到啊，天人现在那些天子们跟天女们一起玩啊，去哪里游玩啊，或者说天女们啊，他有很英俊很漂亮的天子啊，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就未免会念着以他们的果报而倾向以贪欲了啊，不是这样的意思啊。而是指从天的因就导致投生到天的因起随念，我们是从因上来起随念。由于这些诸天今天有这么殊胜微妙的果报，那是由于他们过去造了很殊胜的善业，而这些善业是我现在也拥有的。因为去对比诸天的善德，诸天的因啊，我们现在感到啊，现在我也有啊，所以以后的果报，我即使不去求它，还是会有的啊。因此为此而感到很快乐。当然，如果对于泛升天或者更上的诸天的话呢，那就不仅仅只是信戒闻舍慧这五种功德了。他还如果一个人没有获得禅那，那他就不能够投身到梵天界啊。所以这里讲到的也包括梵升天，那是当知他也包括了要拥有禅那。如果只是从欲界的善业上来说呢，信啊，这信心戒是指持戒，布施啊，多闻啊等，或者说世间的慧，这些 几乎都是倾向于欲界的业，欲界的善业。欲界的由于有欲界的善业，那他就只能投身到欲界的诸天。只是透过信心是不可能投身到梵天界的，只是透过持戒也不能，只是透过布施也不能。如果透过修定，他才能够，他的果报才能投身到梵天界。而如果想要解脱的话，必须得修慧、修观智。当观智成熟，道智升起，就能够证悟涅槃。那在这里呢，他是以欲界天为主，来对比自己现在即使没有禅那，我也有种种的善德功德，这么样来随念。经常随念诸天的功德的人，由于他经常随念天的功德，所以也会被天人所喜爱，天人所保护，而获得更加强大的信心和喜悦。即使不能断尽今生不能断尽烦恼，死了之后也能够投身到人天上去。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呢，讲了戒随念、舍随念和天随念。那这三种随念都是增强我们信心以及提升我们喜悦的一种方法。在我们之前讲到的要如何来去提升定力，讲到入禅的十种善巧、安止善巧的时候，其中要讲到应当喜悦心的时候，那时就要喜悦心，还记得吗？要怎么用来喜悦心呢？就讲到了修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戒随念、舍随念、天随念，可以通过这些来让心喜悦。在禅修的过程中，或者说过着梵行的生活，难免有时候心会陷于不悦就是心有时候会想着还是在家的生活好或者娱乐的生活好，可以娱乐可以随心所得好像一个人拥有钱呢，钱其实就是满足欲望的手段和工具而已嘛，是不是那现在呢，我想要这个又不行，想要那个不行，他的心会陷于不悦不喜欢修行想还俗那这个时候他就想着想修佛陀的功德也好，法的功德也好，僧的功德也好，或者说自己持戒的功德也好你看到自己持戒的功德你就会欢喜，或者说想到自己布施的功德特别是在家人如果佛弟子的话，布施都是强项那我们一想到自己有布施的功德，那就很好。就比如说如果大家都有布施的功德或者持戒的功德，你们在临终的时候在临终的时候，即使很多的逆缘为缘或者说那些不善业在成熟，如果你自己的心当时还是很强，或者旁边有个人在提醒你你经常做的布施等等一旦你想起自己曾经做过布施，任何一个曾经做过的布施，你一旦想起很高兴那你可以因为这一种在临终的时候回忆起来的曾经做过布施的业，你就可以投身到人天上去这是一个很叫什么一个很小的投资而可能获得很大的果报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想一想看，我们现在平时做工做得很辛苦早早要起来，晚上有时候要加班有时候晚上都没得休息就是为了赚了一点点钱然后买车买房那我们如果是因为做了这些布施的功德，一旦死了之后投身到天界，我们不用买车买房这样就很大的宫殿，我们想去哪里就飞去哪里，我们不用开车开车有时候会吃出货，或者汽车又有汽车的 test 又有很多要加油要什么这些，到天界它没有，而且你不用它是绝对是安全的不会撞的所以我们想想，而且呢我们现在获得的人生我们越化妆越打扮越老是不是但是天人的话，他永远都是一辈子都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不用去化妆他都是这种地方。所以我们想想， 因为做的这些善业，这些善业其实小小的投资，一旦这些善业的任何一种善业成熟，使我们下一辈子投生到天界的话，那我们想想看啊，他的果报就很殊胜。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念呢，这个又是天随念的啊，是不是？诸天也是因为所做的这些善业、这些功德而投生到他们。他们现在那么漂亮，他们漂亮的不是无端端的，没有任何无因的结果啊，是不是？那他们的结果是什么样？他们结果就是现在的殊胜快乐、庄严漂亮、长寿、自在啊，想飞到哪里去哪里，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啊。那但是他们的因是什么？他们的因就是信戒闻舍慧啊，信心、持戒清净、多闻、乐善好施跟拥有智慧啊。我们一旦想起了这些啊，我现在我也拥有了，所以我的未来就不用过多多的担心啊。那你这样的话就感到高兴啊，就赶快修行啊，不要还俗了啊，或者说啊，继续修行，不要因为现在有点不如意啊，禅修一直都连禅相都没有啊，就想退心了啊，不应该这样，还要继续啊，知道现在努力一天，我们就积了一天的善德啊，精进一天，就在朝向自己的目标迈进一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获得信心，获得喜悦。于是我们就可以克服不悦，克服由于自己的心在晃动啊，或者心念着烦恼而带来的自己的焦躁，把这些东西去掉，然后呢，再好好的再继续精进的禅修。那讲到天随念的时候，我们在讲从佛随念到天随念，一共就六随念。这六随念可以说是佛陀的经常赞叹在家人要修的这六种随念。有一次，马哈那玛一个在家人马哈那玛，他问佛陀说：“对于那些已经达到圣果，就已经证悟圣果，已经知解佛陀教法的圣弟子，他们应该以什么来多助呢？”佛陀就说：“他们应该以注意六随念而多助，就是他的心经常去修六随念。”这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在家的圣弟子来说，他的心可以安住于佛陀的功德、法的功德、僧的功德，或者戒的功德、布施的功德和和天的功德。从究竟意义上来说，六随念都是圣弟子的领域，圣弟子的范畴。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人如果说要对佛陀的信心不会动摇的话，唯有他已经证得了初果，初道初果，他的信心才不会动摇。凡夫的信心是会改变的，你即使说哇，我不可能啊，今生我都不会改变，但是你可以保证你今生保证不了你的来生。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敢很肯定的保证你下一辈子不会投生到恶趣吗？你投生到恶趣，你哪里听闻到佛法啊？是不是？唯有出国甚至他的未来才是决定的，肯定是投生到人天上去的，凡夫的是不确定的。由于凡夫的不确定，那么他对佛法圣三宝的信心也是不确定的啊。你敢不敢保证你今生因为你信佛啊，你来世你就一定不会堕落啊？或者由于现在你信佛，但是你拥有一些邪见，你来生投生到一些其他宗教的家庭，那怎么办啊？这不是说没可能的，还是有可能的啊。那这样的话，变成说信心还是会改变。又或者说，只要你还没有在我们佛陀的教法期间证悟圣道圣果，那你的轮回还是很漫长的啊，甚至说看不到尽头的。现在我们不断的在继续轮回轮回轮回。那我们即使在 在人间再轮回多几次，可能就已经佛法已经越来越衰败了啊，越来越衰败了。佛陀的教法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半多了啊，那到了可能到了不到几百年或者一两千年之后，佛陀的面目已经面目全非了。现在很多的佛教已经面目全非了啊。那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啊，你能够获得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心都很难的。因此呢，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是指一个圣旨，他对于佛陀有不动摇的信心，对法有不动摇的信心，对僧有不动摇的信心。其他的凡夫都还是可以改变的，因为轮回他的生命境界、生命层次可以改变，那么他的信心也不能够保证。但是即使这么样，作为佛弟子仍然要意念佛陀的功德，意念法的功德，意念僧的功德。比如法的功德一样啊，我们昨天讲到的法有六种功德，这六种功德五个半都是指出世间的，只有其中第一个法乃世尊所善说，它才包括了佛陀的教法，包括了三藏，这些是属于世间的，其他都是出世间的。那凡夫弟子有出世间的体证吗？没有。那没有那怎么办？靠什么？靠想象啊！所以靠想象出来修的法随念，坚不坚固？不坚固。但即使这么样，我们仍然应当要意念法啊，就好像说现在有些人啊，他自己没有涅槃，没有禅那的体证啊，他也不知道禅那到底是怎么样，但是他听到他一个他很好的朋友啊已经证了禅那了，那这样的话他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啊？他可以证了禅那哦啊，他描述禅那是多么微妙，那自己有没有？自己没有。那对于禅那来说，不是你自己的体证，但是你相不相信有禅那？你对禅那有没有信心啊？就是这么样啊。所以对法随念也是，虽然自己没有涅槃的体证，出世间的体证，但是我们去看啊，古代到现在一直都有很多的人因为行走依照八圣道，依照戒定慧而修行，他们体证的出世间啊，所以只要我也是依照这样的方法，这样的道路走，我也能够体证涅槃啊，因此我们获得这样的信心啊。所以在这种角度上来说，还是应该修法随念啊。对于僧随念也来说也是啊，自从佛陀到现在，那么多的这些弟子们依照佛陀的教法证悟了涅槃啊，他们成为了圣旨啊，所以我也要努力啊，我要努力，终有一天我也能够成为圣旨啊，所以因为这样而获得信心。虽然自己现在不是圣弟子，但是我们对圣弟子拥有信心啊，这样的话也是应该要修僧随念。对于戒随念来说也是怎么样，凡夫的戒是很难做到完全清净的，如果说做到清净呢，也是透过尊重戒、尊重导师、尊重法而获得清净，甚至尊重自己而获得清净。但是由于他还没有用正断断啊三摩切的巴哈那，就没有通过正断断来让自己的戒完全的，就自己的戒心完全的远离犯戒的心，完全远离犯戒的动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戒啊有时还是会有不清净，或者有污染，有斑点，有杂。圣弟子来说，他一旦意念到自己的戒，他就很自然而然就能够生成。为什么？因为戒的圆满是一切圣旨的素质，一切圣旨他不会故意去犯戒，所以他一旦意念到戒，他就啊那种无杂无斑无断无悔就自然而然在他心中形成。但作为我们如果是还没有涅槃体证的，还不是圣旨的，我们也应该思念思维戒啊，或者说你能够清净戒一天啊，你就思维一天，这样的话你也能够获得信心跟获得欢喜。 对于布施来说呢，一个圣旨的布施是很慷慨的，他不会被牵引所征服。但是有一些凡夫弟子也可以很慷慨的布施，由于他获得了信心，或者说我们在思念舍随念的时候，哪怕自己曾经供养过一勺饭啊，供养过一点点东西，这个都不应该轻舍它，它都是一种善德。我们昨天讲那个故事里面啊，就是因为应当改一勺饭使他投生到很高等的天神，是不是？所以不要轻视一点点的布施啊，我们意念到这样的功德，我们也能够获得很强的信心。对于诸天来说也是这样啊，因为圣弟子来说，他即使不用去祈求，不用去发愿，他自然而然他会投生到人天上去，因为他决定不会堕落了嘛。但是作为凡夫弟子来说，我们也应该意念，我们是一个不断的要培养善德的人，我们是不断的想要圆满各种功德的人，因为我们在圆满功德 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造了很多的善因，这种善因必然会带来善果，因此我们要获得信心。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六随念对于圣弟子来说，他很容易 生成，很容易升起。作为在家弟子来说，他也应该要经常作意，经常意念随念的。而且随念这六种功德，就是这六类的功德，佛的功德、法的功德、僧的功德、戒的功德、舍的功德和天的功德，它只有利益没有害处，所以我们经常要这么来意念。圣弟子在修六随念时，那时则不被贪缠缚之心，无被嗔缠缚之心，无被痴缠缚之心，心只是正直，出离解脱，出其与贪求。圣弟子在修六随念的时候，在修的那个时候，他的心就不会被贪欲、贪爱所污染，不会被嗔恚、忧愁等所污染，不会被愚痴等所污染，他的心变得正直，出离解脱。出取与贪求，就是他的心远离与贪求，你想到这些善德，你的心就不会被贪欲啊等等所打败。据说马哈嘎扎那说，世尊在障碍，世尊曾经说，在障碍中有机会证得随觉，能亲近友情，超越愁悲，灭除苦忧，得达如理现正涅槃，自己是六随念处。所以佛陀也是讲到，修这六随念，他有这些功德和利益。有一次，一个在家人玛哈那玛问世尊说，住以不同生活的在家人应以什么生活而住？这就是说，在一个在家人来说，在家人的生活方式是很多种多样的。一个在家人有很多的生活，要有家庭的生活，感情的生活，交际的生活，还有工作，工作的生活，对于自己的亲戚啊、父母啊等等的这样的生活啊，娱乐的生活啊，很多种，还有信仰的生活等等啊。那这样的话，那他应该以什么生活而住？就是他心应该安住在什么生活当中呢？于是佛陀回答说：“信仰为成就，而非无信。一个在家人来说，要成就信仰，要有信仰，而不应该做没有信仰的人。勤勉精进为成就，而非懈怠。一个在家人应该要勤奋、勤劳、勤勉、精进，而不应该懒惰、放逸、懈怠。念现前为成就，而非忘失念，就是要保持正念，要提起正念，念现前，而不是经常没有 正念的做事情，得定为成就，而非无定力啊。所以在家人也应该要培养定力啊，并不是说培养定力、培养禅那是出家人的专利，在家人也要得定。以得定为成就，而不应该过着没有定力的生活。有慧为成就，而非无慧啊，要拥有智慧，而不应该过着没有智慧的生活。助力以此无法后，更应修习六随念。心安住在这六种法之后，再继续修六随念，就是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戒随念、尺随念和天随念。虽然修六随念并不能够直接证入圣道圣果，但是毕竟六随念也是属于四十业处的其中六种，我们可以借助修六随念培养定力，然后再由定力再修观也是可以。例如住在嘎达甘达嘎拉的菩萨迪瓦长老和触天长老一样，有一天触天长老见到了玛拉魔所化成佛陀的像，他一看到了之后，他就想啊，这个充满了贪嗔痴的假象都有智模样的庄严，那么远离一切贪嗔痴的世尊一定是更加庄严的。于是他就取佛陀的这种像为所缘，获得了喜悦然后通过这样的修佛随念，然后再以修佛随念获得定力，再修维巴萨那，然后就因此而证得阿拉汉果所以呢，这是一个以见到佛陀的即使那个是麻拉魔鬼摩罗所化现的像，他都能够因此而产生很强的信心当然他不是信魔，而是说他的佛陀这样变现出来的假象都那么庄严，那佛陀更不用说了，因为他没有见过佛陀，但是麻拉见过佛陀，所以他能够变出佛陀的像出来所以他佛陀真的是太庄严了于是他的心就变得很高兴很喜悦因此以这个喜悦在转修Vipassana。那这是六随念，讲完了六随念了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讲讲死随念，是第七个随念，叫 Maranānusati。 讲到死随念，我们先来讲讲有几种死。首先，死多数它是指一个众生命根的断绝，称为死。不过呢，还有几种死，一共有五种死亡。一种称为正断死 ，samucchayada maranam。正断死是指由于阿拉汉已经完全断除了烦恼。完全断除了生死之苦，这个称为正断死，就是完全的断除了意思。第二是刹那死 ，Kanika Maranam， 因缘造作的诸行法，刹那刹那生灭，不会有一刻的停住停留。这就称为刹那死。又比如说树等的 枯萎、草木的枯黄，这种称为通称死。三木地马拉呢，比如说一棵树死掉了，草已经枯死了，或者这朵花啊，这个花已经枯死了，这种是称为通称死。它由于这些并没有命根，所以它并不能够从真正意义上来说称为死。那下面还有两种死，就是我们平时所说到的死，一种是食死，嘎拉马拉南。嘎拉马拉南又有几种死，这一个食死呢，就包括了一个是福尽死，不亚卡耶那马拉南。福尽死是一个人的令生业带来的果报，带来的福报已经享尽了，已经没有了。例如一个人的令生业带给他80岁的命，那他活到80岁就死了，那这个就成为福尽死。或者说他造了他的令生业带给他60岁的命啊，他到了60岁他就死掉了，这个称为福尽死。第二是寿尽死，阿育卡耶那马拉南。这里的寿是指在某一时期的人的寿命，例如说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人的寿命是在75岁左右。如果是活到75岁，就是这个时代的平均的寿命啊，那他死了，这个称为寿尽死。那就是现在讲到这什么寿终正寝啊之类的，这称为寿尽死。第三呢是两尽死。乌帕亚卡耶那马拉那，是指一个人福也尽了，寿也尽了，寿元也尽了。这种呢叫什么？叫福寿全归，是不是？这一种死的称为食死。食死呢，就是他活到了，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是时候他该走了，他的寿命也活完了，他福报也享尽了，这三种都称为食死。但还有另外一种呢，称为非食死，阿嘎拉马拉南。非食死是由于有一些外在的，或者说一些可以使他的生命中断的断绝的因，而使他的生命在还没有到达生命尽头的时候死去，称为非食死，或者一般叫做的横死。非食死呢，有包括外在的，例如说被人谋杀了，或者因为战争而死，又或者现在很常见到的车祸或者一些事故等等而死。有时候又因为传染病或者说突然发了病而没有获得救治等这样死，这也是称为非食死。或者我们一般叫的什么英年早逝早年夭折等等，这些非食死，这些通常都是因为过去生所造的一些不善业，在今生成熟而成为毁坏业，使他的命根断绝。就是这种不善业在他今生成熟而中断了他的生命， 表现为就是不管是被吃货啊、交通事故啊，或者说大水啊、地震啊、火灾呀、突然有发一些什么病啊等等，收劳命啊，所以这个就称为非时死。这两种死，最后两种死就是时死和非时死，就是我们所讲到的死随念的死。那怎么样来理解这两种死呢？或者说福尽死、死受尽死、两尽死和非时死，就好比是一盏燃烧着的灯。如果说它的灯的灯油已经全部烧尽了，火就怎么样，就会灭，所以这种就比喻成福尽死。如果说已经烧烧到灯芯也烧尽的，这个称为受尽死。如果灯芯跟灯油的一起都烧尽的，正好灯油也烧完了，灯芯也烧完了，这个就称为两尽死。如果灯火在烧的时候突然出了一阵风，或者说不小心把灯油一碰倒了，火就灭了，这种就称为非时死。就用这么样来理解，那就好理解。要修死随念，就意念这两种死啊，就是以时死或者非时死来意念这两种死，是我们讲死随念的死的意思。要怎么样来修死随念呢？修死随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到个安静的地方，然后再意念就死啊。意念死有好几种方法啊，我们可以来意念。第一，我们可以只是意念死 maran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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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死。或者我们可以意念命根的断绝，命根的断绝也可以。或者说我们可以意念着生命是不确定的，死亡是必然的，是不是？我们可以意念这样，或者说死亡必然会到来，死亡必然会到来。又或者说我们可以这样来意念着死亡必然会发生在这一对身心上，这个身体上，我们就这么样来意念死。当然在意念死的时候，刚开始有几种人不适合去想念死。如果说在随念死的时候，就随念自己很亲爱的人死，就好像如果是自己做母亲想着啊，我的儿子死了，我的儿子啊，这样的话呢不适合，因为死的时候他心会陷于忧伤啊，很紧张啊，要去看这个儿子有没有事情啊，所以不要去思念自己很亲爱的人的死。当然也不要去想着自己不喜欢很讨厌的人死啊，如果想啊讨厌的人他思念的死，本来已经早希望他死，希望他出门被车撞啊，希望他走出外面被雷劈啊，那这样的话你如果一旦想到他死的时候啊，你那反而很高兴啊，是幸灾乐祸，恨不得落井下石啊，这样的话也不行啊。所以刚开始呢也不适合对于自己恨的敌人啊，或者讨厌的人念死。当然也不应该对自己完全不关心的人啊念死。如果这样念死的话，就好像你就看着一个不认识的人被一堆火烧掉啊，烧尸体一样，那个也没有感觉，这个也是没有用的。那我们在念死的时候呢，可以意念自己死亡的必然性啊，我们来去念。如果是以自己能够很快就能够意念自己死亡的必然性，那这很好的。但假如不行的话，那么就有八种帮助我们意念死的方法。第一种是以杀戮指现前，杀戮指现前是指就好像杀手已经 追到你，已经发现了你的，随时都会拿我们的老命的、啊、那种。或者说，就好像一个杀手，他已经把剑或者把刀或者把枪已经指向我们了，那这样来意念。因为一个人一旦一出生，我们就好比是后面就跟着一个杀手，这个杀手随时随地都会要我们的生命，而且我们的生命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任何时候，随时都会被他拿，而且始终都要被他拿的，要被他杀掉的。只是由于现在我们并不清楚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时候死，或者说这一个杀手跟在我们身后的杀手是什么时候动手而已，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讲有杀手，一个杀戮者已经走到前面的。众生一旦你出生了，一旦或者说结生了，从他母胎那里开始，他就必然走向死亡，就好像山顶滚下来的石头一样。又比如说太阳一旦升起，那它必然是怎么样，必然走向西方。自从太阳从东方一升起的时候，它不可能会停留，也不可能会倒转，而只会按照它自己的规律走向日落。河流也是这么样，河流也是自从山里面奔流出来，它一直流到大海，它不会逆流而上，也不会一刻的停留，只会奔向于大海。人的生命就是这么样，自从结生那一刹那开始，他的终点必然是死亡，终点不会有其他的终点，不会说啊，你的终点啊，就是到了啊某一个年龄段啊，比如说啊八十高寿啊，人家一帮你祝寿你万寿无疆，你真的就坐在那里万寿无疆了啊？不可能啊！即使你全国人都呼唤你万岁万岁万万岁，你还是要死。所以生命的终点就是死，就好像这个杀手什么时候下手而已。因此我们在意念着杀手的逼近啊，杀手已经走到跟前了，这样来意念自己的死。第二是以心衰，以心衰是没有任何我们讲到的心旺呢，就是从一个事物慢慢的开始繁荣，繁荣到鼎盛时期就称为心。而或者说他的光荣他的荣耀还没有被衰败所打败，就称为心盛。但是任何东西繁荣的东西昌盛的东西再荣耀的东西，最后都是走向衰败。就好像曾经统一过全国的秦始皇一样，也是最后也是死掉了。即使他想要长生不老，还是死掉了。即使他想要把他做两手准备，一手准备呢，就是派很多人去海里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另外一方面又准备把自己的陵墓扩得很大，弄得很多兵马俑认为他死了之后去下面用所以他真的是做好两手准备，但是当他做了皇帝不久也就死了即使他获得那么大的荣耀还是死亡。就好像我们抛一块石头抛个石头，这石头到了顶点它会怎么样，还是会掉下来你不可能说一抛了石头了之后抛到空中它就停留在那里，或者你念一个咒它停留在那里它不会掉下来，还是要掉下来的。一切的健康终究会 导致疾病，青春终究会有衰老，生命终究会有死亡。这个世间一切的众生必然被老所占，被病所侵，被死所袭，被袭击。又比如好像鲜花一样，我们有时候去观察，哇，这么漂亮的鲜花，但是再漂亮的鲜花，你过了几天我们再看它就开始凋谢了。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很漂亮的人或什么，他的福报很好，但是最终还是会走向死亡。任何好的东西，它叫什么，盛久必衰，物极必反，合久必分，会合有离，这些都是属于世间的规律，是没办法逆转的规律。生命你即使再健壮，你即使自己都再威风不可一世，但你最后的下场还是死，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是世间的真相，是不可逆转的真理。第三是以比较，以比较我们可以用七类人的比较。第一类以大声名指呢，就是有那些有很有名声的人，就比如说有那些曾经很有名的人，甚至一些国王啊等等，他再威风他再强盛，或者说他曾经再不可一世呼风唤雨都好，最后他还是死的。第二是以大福报，那些再有钱的人再有福报的人高高在上的人，或者那些富贵的人也没有一个能够逃脱死亡的下场。好像佛陀在世的时候，曼达嘎或者是那个布纳等等，也是乌嘎这些大长子，或者说那个阿纳塔宾迪嘎舍提这些吉固多长子，他们当时都是很有很大的福报，但最终也是走向死亡。我们看现在那些世界的首富前亚洲的首富新加坡的首富也是这么样一样的。以大体力指，以大体力指那些很强壮的人，很健康的人甚至一些奥运会的冠军或者那些大力士他拥有很强壮的身体或者很高大威猛等等，即使再强壮，最后的下场还是怎么样，还是死。或者那些曾经驰骋战场所向无敌、所向披靡的人，那他有这样的勇气、这样的健康、这样的力气去杀敌、建立功勋，但是他们并不会因为他们身体的强壮就不会死亡，还是要死。又比如大神童子，好像佛陀的上首弟子玛哈穆嘎拉那尊者，他有大神通，他的神通可以征服了南多巴南达龙王，其他的那些弟子们都没有办法那么快就显现神通，但是玛哈穆嘎拉那尊者就有这样的快的神通，去降服了南多巴南达龙王。他甚至可以用脚趾动一动，整个天宫就在那边像地震一样吓得萨迦天地下的位置都坐不稳他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当他要死的时候，我们的这位上首弟子是怎么样死的还是被外道打了打到他的全身的骨头像米粒一样那么碎最后他才用决意让自己拜见我们佛陀最后一面，得到了佛陀的同意才般涅槃他还是最后走向死亡是不是？ 又好像大智慧子，大智慧子的沙利布达啊，沙利子尊者。除了佛陀之外，其他再聪明、再有智慧的人都不如沙利子尊者的智慧的十六分之一。但是，沙利子尊者最后也是走向了死亡。他在佛陀79岁那一年就般涅槃了，也就是他比佛陀这两位上首弟子都是在佛陀般涅槃之前般涅槃的，人间之死。我们再看独觉佛，那些透过自己的智慧与精进断除一切烦恼证悟四圣谛的这些独觉佛，他就好像灵角或犀牛角一样生活在世间，而不染着于世间的一切。但怎么样呢？他们最终还是身体还是死的，还是般涅槃的。我们最后再看看正自觉者三摩三不脱，我们的佛陀或者过去的一切佛陀，佛陀无论是在大名声上、声名上在福报上、体力上、神通和智慧上，都是无可比喻的。他的色身拥有80种好，32相80种好。佛陀他一般的身体，他的身体都比一般人高大，而且我们看佛陀的一生的时候，在他年轻的时候是很勇敢的，他的体力呀等等都比其他人强很多，他的福报也是很大，佛的福报特别大，几乎走到了顶点。然而我们的佛陀最后身体还是死亡，是不是？我们跟这些人比跟大声明的、大福报的、大体力的、大神通、大智慧的，即是佛陀，他们这些人最后的终点都是死。那像我现在这个没有名声、没有福报，体力又很小，身体又很弱，经常这里病那里病，又没有神通、没有智慧的人，算得了什么啊？是不是？死神没有那么快来光顾我，已经算很不错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用这样来比较那死亡的必然性。那第四种念是，就以身为多执所故。不要认为说我们现在的身体只是我的，我自己的，其实这个身体里面是很多众生一起的，在这个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虫，就在皮里的，这些虫就吃外皮，以外皮为食物，就在肉里面的那些虫就吃肉，就在筋腱里的虫就吃筋腱，就在骨里的虫就吃骨，住在骨髓里的虫就吃骨，住在肠里面 的虫它就吃肠里面的食物。我们这个身体是他们的产房，他们在那边生产，是他们的病房，是他们的餐厅，是他们的卧室，还是他们的坟墓，所以我们这身体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虫。同时呢，我们这个身体不仅仅有这些虫，而且我们的身体还是各种各样病的住所，内在的病，各种各样的病，眼的病啊，耳的病啊，脑的病啊，皮的病啊，骨的病啊，心脏的病啊，肝脏的病啊，肠的病啊，肾的病啊，胃的病啊，肺部的病啊，各种各样的病，这些都，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而外在呢却也是很多种因缘可以使我们的身体能够拿走我们的生命，例如被蛇、毒蛇咬了，被蝎子蛰了，或者说被刀、被枪所砍了，被汽车撞了等等，各种各样的都可以把我们的命收掉。好像佛陀这么说，若比丘在 白天逝去晚上到来的时候，应该要做这样的思维啊。我确实有很多死亡的缘啊，很多死亡的缘啊，蛇可以咬我，蝎子可以蛰我，蜈蚣可以咬我，这些都可以让我导致命中，所以这些都是我的障碍，我的危害，或者说我不小心跌倒了啊，或者食物在身体里面腐败，胆汁的搅乱，痰的搅乱，见风的搅乱，他们都足以使我命中，所以这些都是我的危险，我的障碍，可这样醒思，这样来以身为多值所供。第五，以寿命的脆弱，寿命的脆弱呢，我们想想这个生命啊，它又依赖很多的东西，例如我们要呼吸，如果一口气接不上就怎么样啊？一口气接不上就死翘翘了啊，是不是？所以必须得依赖呼吸。假如啊，有呼进去的就没有走，没有呼出来啊，那就死了；或者呼出来之后又没有再呼进去，就死了啊。所以要依赖呼吸。还有另外呢，依赖各种各样的姿势，如果一种姿势过久那也可以导致死亡啊，所以要不断的变换姿势等等。还有要必须的依赖适当的温度，那太冷了会怎么样，会冻死，太热了会热死啊，还有一定的气压啊，如果没有一定的气压啊，如果气压太强啊，人会被压死，如果气压太低啊，人会膨胀，最后爆掉了啊，所以这还是有气压。还有世界也必须得平衡，如果世界任何一界不平衡，都会导致生病，最后死掉。如果地界和水界任何一界的搅乱，即使很强壮的人，身体也会变得僵硬。比如火界太强的话，比如发烧呀，发烧太高烧也会使人命中等等啊，所以世界的不平衡都会导致命中。还有另外是食物，人必须得获得食物才能够生命啊，如果没有了食物人就会饿死，就会渴死，或者即使是吃了不适当的食物啊，或者吃了食物之后不消化，都会使一个人命中，所以生命也是很脆弱的，他必须得依赖各种各样的缘，缺少一种缘都不行。第六是以无相，无相就是不确定，生命是不确定的。有一句话是这么样讲的，我们作为人啊，这世界有一句话是最确定的，是什么？你说的肯定对的每个人都会死，是不是？有人敢否定吗？有没有人敢否定？你说错了，有没有？但是又有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说死，但是有一样东西不可说死，就是你什么时候死你在哪里死你怎么样死能够说死吗？说定你肯定是在这个时候死，你肯定是在那个地方死，能够说准吗？说不准啊。所以生命是不确定的。有一句话叫做什么，阎王叫你三更死，没人留你到五更啊，就这样啊。所以生命是，但是确实是很不确定的啊，我们不能够确定说怎么怎么样。第一，生命是不确定的啊，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他可以在一入胎的时候就死，就结生的时候死，可以在母胎里面死，又可以在刚出胎的时候就死，或者一岁或两岁的时候死，很小就死，所以生命的寿命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死去，都是不确定的。第二呢，是以病，任何一种病都可以收我们的老命啊，所以可以一个人的病可以用这种病病死，可以用那种病病死。 现在 的病更是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心病都有。由于现在的人的生活方式啊，现在的环境啊，食物啊，空气啊，饮水啊，水源啊等等，都已经受到了现代工业的污染，受到了现代化的污染所以我们现在每天其实都是在污染当中，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也是污染，吸进去的也是污染啊，我们生活也在污染当中。所以由于这种各种各样的污染，我们的病也更多，很多病啊。只要这种问题没有解决，那么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病不断的变化出来啊，玩花样啊，在玩花样，跟我们的生命在玩啊。时就是时间，一个人可以在早上的时候死，在中午的时候死，在下午的时候死，在晚上的时候，在凌晨的时候死，任何时候都可以死，他并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死的。还有这生导数，就是一个人可以在任何地方死，出生可以出生在家里，但是死可以死在医院啊，或者说出生可以出生在医院，死可以死在家里，可出生可以出生在新加坡，有可能会死在国外啊，或者说可能出生在国外，可能死在新加坡啊，在家里面出生可能会死在户外面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导致死。还有是去就是投生啊，由于生命是不确定的，所以一个人死了之后可以投生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地方它都是不确定的当然除非你是真的圣道圣果你才能够说你确定能够投到哪，但是如果还没有的话，那从天界死亡的可以投生到人中，从人死亡的可以投生到天界但更有可能就投生到畜生啊，投生到鬼类啊，投生到地狱啊等等这些都是不确定的。第七是已实现，已实现呢就是现在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即使很长寿的人都不很少超过100岁的即使超过100岁我们也不会觉得说庆幸现在很多人百岁的人瑞大家都去看他，想要什么长寿的，但是真正你想要这么样当你活到100岁的，走又走不动吃又不能消化皮又皱头发又掉光光，牙齿又掉光光，你喜欢吗喜欢但是即使这样，人们还是羡慕他。为什么？你以为他很长寿，因为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到那个时限没有到那个时候，因此人的寿命是极短促的，是很短的。第八是以刹那的短促，从究竟意义上来说，生命只是一刹那间。我们可以说每一刹那人的生命都不一样，一堆名次法只是有一刹那刹那的不同，它相续我们才保证好像这个人活了100年，这个人活了90年、80年、70年。但是从究竟意义上来说，每一刹那每一刹那的不同在一个刹那当中，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如果20-30年的时候他的相貌就已经变了，然后在50-60年相貌已经又可能已经变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看今天跟明天两个拍摄出来的照片是一样，今年跟明天拍出来可以一样，但是一旦对比起来它就是不同。为什么会不同？其实身体你的这一堆色法刹那刹那在生灭，我们看不出来而已。如果是我们不断地把这些再缩短到每一个刹那，我们所说的这个世界、这个世间，包括我们的身体，没有一刹那是一样的，刹那刹那都在死亡。所以当我们去跟喜多祝寿的时候，喜多说every day is birthday 每一天 every moment is birthday 每一刹那都是，每一刹那都在死，每一刹那都在生就是这样的意思。那所以呢，我们如果是经常用这些方法来随念死，来意念死的话， 那我们就能够注意不放逸，由因为这么样，我们就连生命我们都不会太过执着，那我们也不会太过执着于外物，太过执着于去收藏很多量的东西啊，收藏什么古董啊、古玩啊等等这些东西。而因为经常都能够提起死，我们能够坐以无常，能够坐以苦，坐以无我。如果不去修死随念的人，一旦死亡来临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很恐惧。我们看一看，很多绝大部分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都是很无奈的，要么很彷徨，要么很恐惧，要么很绝望，要么很贪着，要么很不舍。这些都是不善心。如果一个人以不善心死去的话，他必然是投生到恶趣里面去的。为什么呢？我们现代的教育，我们现在的思维，我们现在的文化，就是教我们不要去讲死，避开死，回避死。但是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避免死，由于每一个人都对死没有任何的准备，一旦死亡来临，怎么束手无策啊？没有任何的心理的准备，所以不彷徨、不恐惧、不绝望、不无奈才怪呢。如果经常能够随念死、意念死的，他的心就即使随时死亡随时来临，他都不会害怕，不会恐惧，他会坦坦荡荡，因为这个是必然的嘛，这是生命的规律嘛，有生必有死嘛。如果经常能够意念死的话，他临终甚至可以很清醒，不昏迷，能够很平静，甚至很快乐、很喜悦的去世。经常随念死的，即使他不能够证悟涅槃啊，就是在今生如果没有断除烦恼的话呢，没有断尽烦恼的话，他也可以投身到人天善去啊。所以呢，修死随念呢也有很多的功德利益。对于修死随念来说呢，在对修行上来说，假如修行感到放逸的时候、懒惰的时候、不想精进的时候，我们修死随念啊，提起自己的精进力。这也是很有帮助的啊！好，我们今天讲四种随念，讲了戒随念、始随念、天随念和死随念，就讲到这里。那我们明天再来讲身之念啊，就是讲如何修三十二身分的。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做回向：一当弥不娘。阿萨瓦卡亚瓦哈哈都伊达美布娘尼巴那萨巴杰哟哈都玛玛布娘巴冈萨巴萨塔南巴杰米德萨贝美萨曼Punya Bhagang Labantu 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萨杜萨杜萨杜